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昨天的节目中跟你谈的是有关于马英九、和国民党党主席之间的事儿。那么今天我想在节目中呢继续就这个议题呢再跟你谈一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还特别希望，我呼吁一下，特别希望、这个从台湾来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打电话进来，我们实在很想听听您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关心的程度，或者你觉得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值得关心，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发表发表您的自己的看法。那么昨天节目完了之后呢，我接到一位好朋友的电话、我也必须要讲这位好朋友他是台湾来的，他讲了一些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另外他在电话之中呢也跟我谈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郝明义先生，他是现在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在这个天下杂志，台湾的一本杂志，非常有名的杂志，天下杂志之中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马总统方向是唯一的解答。这篇文章经由他介绍之后呢，他把他 email 给我，然后我在节目中也看了，我觉得非常的棒，我觉得非常值得向您介绍。所以今天呢节目中一方面我是和您谈谈这篇文章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想跟您继续的谈一下有关于马英九他这个要继续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件事儿。当然了，从昨天节目完的时候到今天呢又有一些新的事情的发展，我想在报纸上你也看到了，在媒体上你也看到了，就是中国国民党呢已经通过了，他的中常委呢已经通过了这个认定这个党现在的党主席马英九呢可以今年再度的参加这个党主席的参选。那么换句话呢，如果马英九决定参选的话呢，那他的当选党主席的这个几乎呢这个比率几乎是100%。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准备跟你谈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当然会五条线全部打开接听您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这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元，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元，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三藩市可里面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好消息，政府为提高就业提供了大量学习经费，现在只要您失业在家就可以申请政府高达6000美金的学费补助。
国瑞教育原新兴培训和政府合作多年，资深专家一对一为您申请就业方案，成功率超过90%。
独家开设房屋设计、房屋建造和建筑B牌考照班，
就业热门课程 Oracle Finance、 Hyperion、 DBA、 CCNA、 CCNP 以及就业率最高的 SAS 就职班。
致电510-259-9696，510-259-9696，
上网新training.com。
南三藩市兴隆工艺品公司专营驰名精巧高级工艺品，独家销售陶瓷大师曾立、曾鹏、余公窑陶瓷精品，还有各式天然水晶、翡翠玉雕、高级石湾陶瓷、神楼、风水摆件，件件精品，赏心悦目。趁部分货品低至2折起， 即刻就去兴隆工艺品公司挑选创意无限的礼物或喜欢的工艺品吧。地址是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469号加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650-869-6608 650-869-6608，逢星期二休息。
宝峰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现在就为您介绍郝明义先生他的这封给马英九的公开信，这是他在《天下杂志》1月22号这期《天下杂志》之中所登出来的。郝明义是谁？我想顺便也必须要跟您介绍一下。他基本上是一个韩国的，我们台湾叫侨生，在韩国出生的华侨。那么他是1956年生的，他另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笔名叫做马丽。郝明义三个字呢，郝就是郝伯村的郝，明是明天的明，义是仁义礼智信的义，义气的义，仁义的义。那么他是1956年的时候呢，出生的。他在韩国呢，读的这个华侨小学，就是釜山的华侨小学。那么1974年呢，他到台湾去读这个台湾大学的商学系的国际贸易组。另外1978年，就是4年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在台湾进入了他自己说从小就排斥的出版业的工作。那么1978年他进入出版业工作之后呢，后来辗转的他就进入到的中国时报集团。在1988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担任过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一直到1996年离职。那么他离开了这个时报文化之后呢，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大块文化，大块文章嘛，大块文化，大块文化公司。这个公司呢，同时在1997年呢，他也曾经担任过在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和总编辑。商务印书馆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国家级的这个一个发行跟图书公司吧，那么可以说是半官方的一个公司了。那么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又创设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做 Net and Books， 中文的名字叫做网路和书网站。那么2003年的12月8号这一天呢，他曾经在中国时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这是另外一封公开信。他在这个公开信之中呢，呼吁要台湾的出版界以及中华民国的行政院的新闻局呢，希望能够正视台北书展国际书展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年就是2004年，他创设了这个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由他自己担任基金会的董事长。并且到了又过了一年，到了2005年到2007年之间的连续三届，他接办了这个台北的国际书展。说着在图书文化出版业呢，他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人物。那么他后来在马英九先生当了总统之后呢，就延请他进入总统府担任国策顾问。国策顾问呢，基本上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据我了解是不知心的。那么他的这篇文章是我刚刚提过了，是在1月22号这一期的《天下杂志》之中的这个登出来的。这个杂志这封公开信，这封文章的名字叫做《马总统方向是唯一的解答》。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致马总统，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民意支持度持续的低落，由我来说。它的核心症结是大家没有看到您的国家发展的方向。我曾经一再的建议您应该先提出国家论述，说明国家发展的方向。政府不把国家发展的方向说清楚，却只是拿一些经济上和外交上的数据来强调自己努力的成果。这就好比是一个司机，他始终在原地打转，但是却不断的炫耀他的车速码表正在加快。没有方向，领导者却希求民众对于自己的施政有感，这是缘木求鱼。 继续讲下去，他说谈到方向，重要的是方向不能多，多了等于没有。如果你告诉一个问路的人，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得走，那等于是什么话都没说。而您的黄金十年八大愿景里面，光第六项就是一个全面建设。你历年的元旦和国庆的文告里面，也是方向说的太多，而不是太少。方向必须要有所抉择，有所取舍，不能总想求全，总想面面俱到。方向需要取舍的理由，是因为资源要集中的利用。今天全球各国竞争激烈，只有2300万人的台湾想要寻找出路，不能不选择一个方向，集中全力突破，来创造自己的利基。选了方向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有可能这些被放弃的那些方向会不断地传来干扰的噪音，也有可能说 朝着这个选定方向前进呢，反而会越走越深，越走越黑暗。但这些呢，都不应该动摇您的信心。下一段他讲到，这下段的题目叫做不要成为道光皇帝。他说理性主义的旗手，也是哲学家笛卡尔在《谈谈方法》这本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一旦抉择之后，就不再以它为可疑，而相信的是，而必须要相信的是最可靠又是最正确的看法，希望能够果断坚决，不再犹豫。就像在密林中迷路的人，总要向前走，不能够停留在原地。他继续讲下去，他说你不但要坚定 不移地继续地往前走，还要大声地说出来，要昭告天下，最少这有一个作用，让其他赞同您的方向的人闻声聚拢，让大家同心协力，一起走出迷雾。他说您就是马英九总统，您昭告天下最好的机会应该就是每年的元旦以及国庆的文告。但是很可惜的是，再看一遍您就任五年以来前后10次的元旦以及国庆大会的文告，其中庆节用语、回顾和感谢每次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未来的施政方向和办法却是篇幅不定，不但长期的方向和短期的办法经常混淆不清，而且即使提到方向也很少有连贯性，许多方向都是昙花一现，经过一次就从此消失。过去强调过的国土规划和生态环保，今年的元旦文告之中就不见踪影了。今年的原告谈的是几个方向，去年呢，这几个方向是只字未提。领导者的方向如果摇摆不定的话呢，即使他真的做了一些事情，别人也难以领情，不认为他是也难以领情，不是以为他是侥幸而得，就是以为他是乱无章法。在近代史上，国家领导人有方向而摇摆不定的前车之鉴是有的，必须要注意的就是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年轻的时候呢，他以英勇著称，他继位之后知道国家财政有黑洞，因此呢，他不但重视清廉，更是苛刻的节俭，因此而留名。道光皇帝不但他不建楼阁，他不收进贡，更把皇宫的税入减半，减了50%，减半，规定嫔妃们非节庆不得食肉，这个厉害，非过节的时候不能吃肉。道光自己的龙袍呢，也是以旧衣贵改制，以旧的衣服呢改制，影响左极呢，一时满朝文武呢都投其所好，朝服呢不但朴素，而且甚至流行打补丁。然而曾国藩先生回顾这个时候的官员呢，他的评语呢却是未，这个是应该未喜，未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翻成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把害怕当成谨慎，把柔软当成恭敬。更严重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之中的摇摆不定的立场。道光呢，先是赏识林则徐，另命他为亲命大臣，而用他来消烟。等鸦片战争开打之后，他又把唯一能够 有能力有手的林则徐撤职，导致对英作战的和交涉都是全面的崩盘。继续讲下去，但是过去的元旦呢，过去的国庆文告里面，您真正持续出现的主张呢，只有两岸关系的不独、不统、不武。然而您的两岸政策始终停留在三不，也就造成了大家新的忧虑。三不的主张呢，有它的阶段性的作用，有任何长期有效的政策呢，都是不能够我再重新念一遍，三不的主张呢，有它的阶段性的作用，但是任何长期有效的政策不能一直说不要什么而不谈要什么。您只谈交流，却提不出来台湾未来长期的发展方向，让很多人日益感到自己在两岸交流之中呢被淹没的焦虑。继续讲下去，他说台湾很小，大陆很大，双方真要长久的和平，需要透过实力的较劲来进行相互的合作。这里面的较劲呢，不是为了敌对，而是为了让双方彼此知道对方的实力和价值。对台湾来说，只有较劲而没有合作会形成无谓的冲突，只有合作而没有较劲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依赖，还被淹没。只有通过实力的较劲而相互合作，中国大陆才会真正的尊重我们，需要我们。讨论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不立足于这些因素，形同空中楼阁。最后一段，所言如上，只是想提醒一点，对您而言，设定国家发展的方向而坚持地往这个方向去走，是既长期也短期的核心要务。没有这个方向，你可能再换几个行政院长也变不了忧心忡忡的民意。有了这个方向，你就可以把散乱一地的拼图聚合出一个景象，柳暗花明，解铃系铃，皆在于此。最后八个字，新年伊始，请您参考。Well, 这就是文章的全部。我不知道您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没有。郝明义先生，这是现在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向马英九先生建言写了这封公开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呢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观念，一些概念。非常明显的，这篇文章提出来就代表了马英九呢，至少从郝先生的角度眼光之中呢，马英九没有做到这封信里面所建议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这就做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再继续的和您谈谈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和我所知道的马英九之间的关系。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万寿宫美食，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半，天天供应精美点心，香脆内嫩，新鲜可口。粥粉面饭，多款特色菜，风味独特，环境舒适，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欢迎订座或外卖。万寿宫美食 Grand Palace， 地址3番市华盛顿街737号，电话415-982-3705，415-982-3705。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里的空域电话是925-385-0368。我顺便给你讲一件事儿，我在节目之前呢特别的回去找一下这个资料。你大概知道马英九现在的满意度是只剩下13%了，你知不知道陈水扁他最低时候的满意度是多少？陈水扁最低时候的满意度也是21%啊。当然呢，两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情况，如果把这两个数字硬是加在一起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可能对马英九先生不太公平。但是陈水扁最坏的时候也是21%啊，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啊。马英九现在已经到13%了，而且这个情况呢还是继续在往下掉啊，很可能会有个位数字的这个满意度啊。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啊，马英九先生还继续的坚持要选下一届的党主席。老实讲，我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党主席和总统都可以做的话呢，就是可以在政治的实施上呢，在这个统一的这个效率上呢可能会非常的好。但是事实已经摆明了，马英九已经做了现在有争议的这个下一次如果再当选的话就是有争议的第三届的党主席了。即使在这个前提之下，他目前的这个满意度只剩13%了，还在继续的往下掉之中。他到底是不是应该，当然如果他执意要选的话呢，我想他一定可以选得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他是不是应该要选下届的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我想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特别是台湾来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帮我回答一下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马英九的话，有两个角度，如果你是马英九的话，你会不会参选下届的党主席？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在今天我自己的满意度只剩下13%的情况下，换个角度，以你的角度，你觉得马英九是不是应该参选下届的党主席？所以这个话呢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是如果我是马英九的话我会不会，第二个是我觉得马英九应不应该去参加下届的这个党主席的这个选举。回过头来谈谈这篇文章，就是这个郝明义，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郝明义，他的这篇给马英九先生公开信，主要的他讲的是你要有一个方向，你要让人家知道你要把中华民国带到一个什么样方向去。让我想起有一件事情，这个故事呢不约而同的都往这个方向这个角度去走。我在很久以前了曾经有机会，那一次马英九先生到湾区来访问过这个马英九，那个时候马英九呢还是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给我很大很深印象的，也给我相当程度震撼的 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访问他的时候，我一开头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现在是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你能不能够谈一谈，如果国民党有一天执政的话呢，国民党会把中华民国带到哪里去，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远景。基本上我这个问题也和郝明义先生他所说的要把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明确的勾画出来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当时以为我是帮马英九先生搭了一个台子，一个申论性的问题，他可以往任何方向去讨论，往任何方向去发展，去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马英九先生当时愣了半秒钟，他给我回答的是一切按照宪法走就行了。换句话说，当时他已经是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了，他对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他没有思考过，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到今天呢，在我的心目中呢，还是有很深的印象。那么郝明义先生他写这篇文章，我想他一定也是看到了马先生他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他在这篇文章也提到，他说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谈到了只是三步，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他说我们不能说不要什么而不谈要什么，更重要的是马英九先生你要什么，而不是说你不要什么。接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好，我姓刘。
哎，刘女士你好。
你好，始终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然后那我今天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您讨论的问题比较有些比较多偏向是政治方面的，那您请来的嘉宾就是说他们的专长都从政治角度看，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有我看一些比方说是两性关系那些专家，他们就是会从心理学或这个人的成长过程来分析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角度切入来看马英九这个人的话其实会更有趣。那我已经不太关心马英九这个人，因为基本上从他的成长，家庭成长的过程，还有他在家里是老幺，上面有这么多的姐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就是中规中矩。你想要把他放在一个成为一个开创性带我们什么方向，我觉得根本是缘木求鱼，所以我对他根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嗯哼，
这是我看他的角度，就是说今天一个有作为的人，他是大刀阔斧，他的气魄，他的做事方法都不是像他一样，那他受制于他的家庭环境，他成长的背景，他就是这样子绑手绑脚的，所以真的在谈他，实在是就是我实在是对他实在是真的是很没有兴趣，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看很多就是说那种不是政论性的节目，他们比方说只是分析一些男女两性关系、家庭啊、父母关系，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马英九这个人，我就比较能理解。那当然，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他今天在这个位置又是执政党，能有所作为。可是我真的是对他蛮悲观的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您讲说他该不该做这个职位其实呢，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当然我们都觉得他实在是不应该再做了，已经做了两任了之类的，再做就第三任。可是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做到一个高位掌重权，那种欲望跟可以那种影响力，所以当我们一般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容易。可是今天设想，如果我们今天做到这么高的位置，有办法把它退下来吗？其实那种诱惑是非常难的。就像陈水扁一样的，他今天已经到那个位置，有这么多裁员，有那么多人来巴结他、捧着他，他根本已经退不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人当你到一个某一种位高权重的时候，你怎么有办法走下来？其实平常人很难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你太少的人 1% 还有 0.几% 的人才可以做到那个位置。 所以那种诱惑不是我们能体会的。我们说要退下来，道理上说是很容易，可是就算你想退，你周围有很多靠着你这个工作生活或者是维持他职位的人都不希望你退下来，所以反映你的问题，这是我从比较不同的角度看。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
我基本上我同意你的很多的看法。你提到的有关于这个马英九先生，他从小成长的环境，他是老幺，他基本上是在姐姐以及妈妈的这个呼喝之下长大的一个孩子。当然，我相信这也是，会造成他今天的这种个性或者从事做事的这种态度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有时候反过来想想，也不见得每一个是老幺以及每一个在姐姐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的男孩子都会有这种个性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也不敢说这一定是一个绝对性的关系。我想至少我觉得是有相当程度的关系了。但是我想你也知道，刘女士，你也可能认识很多人，他自己是老幺，但是也非常有主见，有能力的，这些人也有，对不对？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这样的，你看已经有这么多人告诉他，又写文章，已经这么多年了，他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不会改变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更希望想知道下一任国民党会推出来的这个总统的这个人选去跟民进党对抗会是什么人，我会把希望放在新的一代，我对他真的是放弃了，所以他的新闻我都已经不太关心了，只要他不要出什么乱子就好吧，因为他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这个举业就是了。
你能不能回想一下，为我们回想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马英九先生不抱希望？你还记得？
嗯，其实我就看一些报道分析他的个性，然后他在家里都是他太太管着他，连喝杯水他太太对他就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
我知道，
就是很多小事累积起来，特别是他那个在那个国庆阅兵的时候喝水，那我就想说，那更是他正是被我打入谷底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文职人员去做官，他很好，他很廉洁。
嗯。
可是你要用一个开创性，像那种清朝的前任几任那个皇帝，非常的这种有作为，然后有远见，然后那是不可能的。
嗯。
放弃了，我就根本放弃了，我是这样想啦。
嗯哼。听来你对他放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只要他不出乱子，我觉得 OK， 但是也不用去期望他做什么伟大的建树啊。他就是三通，就是什么不怎么样，就你讲的那个三个不，然后你叫他说出什么，他也说不出什么个东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他很 lucky， 因为时代的推演，加上他的形象、他的长相各方面，让他坐到这个位置。可是他并没有说他做的 OK， 但是没有办法说再往前跨出一个大步。他老是束手束脚，喝杯水也被他老婆骂，他也弄成那个样子。你就看看他在家里有什么地位，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啦。
Okay.
我没有贬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对他期望太高。
我了解，非常谢谢，
对对对，
谢谢你刘女士，
okay.
谢谢你。我们再做了广告，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十多年来，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石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
为真为美，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埠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院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晚上六点到八点，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六点到凌晨十二点，周日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位于东湾 Castro Valley 的大厨小炒，现正强力推出主厨私房系列名菜：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门芙蓉乳酪、家乡张茶鸭，道道美味，精彩绝伦，保证让您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地址是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Ameritas Insurance 提供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极具有吸引力的福利计划，让有价值的员工选择多种医疗、牙科和视力保健计划，还有人寿保险，同时保障退休时有可观的收入。Ameritas 团队与您一起打江山。非保险转行者可享有两年薪金资助，详情请致电 Andrew Tan 408-476-8008 408-476-8008。Ameritas 目标是长远的服务，并提供永恒以及持续的价值。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的抗疫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眼前有几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的次子，就是第二个儿子，他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也是中常委，他的名字叫做吴志刚。他在1月23号这一天下午，他向记者表示，他说马英九能否连任主席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个吴志刚先生他说，基层就是国民党的基层对马的领导统一产生了非常大的信心危机，马必须要面对解决，并且要说明要把党带往的方向，就是你到底要把中国国民党扩大一点，说把中华民国带到一个什么方向去。那么另外有一则很有意思的事情，再度的让我们印证了我们所了解的马英九他的这种脾气和他做事的个性。首先呢，这是联合报他所最先报道的，他说据了解呢，马英九在中山会议汇报上呢，昨天就是台北的昨天，就是我们这边的前天，在这个中山汇报上呢，举出了三项市政，马英九先生他自己举出了三项市政。这三项市政呢，包括了第一个是1951年美国宪法的修正案，第二个市政是民进党的党章，第三个市政是国民党的党章。马英九先生呢，他用了这三项市政来证明自己可以参选下届的党主席，连任资格是没有问题的。与会的人士，就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士表示呢，他说马英九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表情严肃，语气坚定。继续他报道下去，他说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蔡正元在上个礼拜的脸书发文，对马英九连任党主席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马英九在昨天呢，就是昨天的这个中山汇报上呢，首度回应，并且在党务主管之前呢，提出了这些例证，说马英九侃侃而谈，强调连任的正当性。中山汇报整个中山汇报因此呢，开了三个多小时。这是这一则新闻。然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大成报这很多反应，我就举这个例子了，我就把这个大成报的一个新闻的标题向你介绍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反应了。马英九是不是能选国民党党主席， 还要用美国的法律来解释吗？你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反应。然后呢，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在第二天说，有关于媒体报道指责马英九党主席搬出美国宪法等相关报道是子虚乌有，马英九昨天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因为说相关的报道是子虚乌有，马英九在中央汇报上并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然后这个新闻呢继续的介绍这个事情的来由，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关于马英九他提出了美国宪法修正案了、民进党的党章了和国民党的党章来证明自己可以参选下届党主席。现在问题来了，难道联合报他报道的这些消息是真的子虚乌有吗？是无中生有吗？中山汇报因此开了3个小时，与会人士表示，马英九先生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表情严肃，语气坚定。马英九在中山汇报上举出了3项实证，包括了195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民进党的党章以及国民党的党章，证明自己可以参选下届党主席，连任资格没有问题。子虚乌有吗？真的吗？各位朋友，您相信这个消息吗？这又让我们再度的怀疑马英九的这个做事的风格，甚至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马英九的人格上的瑕疵了。说不定您相信，说不定您不相信。有一个这个中共官员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套他的话来用，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是不信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向您报告，就是国民党中央中常会在昨天呢鼓掌通过中常委黄昭顺女士提出来的提案，认定党主席马英九呢在民国94年的96年这2年之间的任期呢没有过半，应该不应该视为一任，今年呢换句话说今年可以再度参选。我要特别的指出来，这是鼓掌通过。我不知道今天的国民党还是在用这种列宁式的通过方式来解决议题，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不齿的一种通过方式。为什么不投票呢？为什么不记名投票呢？你真的是想知道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呢？还是说只是你做一个形式，鼓掌通过就通过了？这又是一个我觉得有问题的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再接个电话，这位朋友请您贵姓？喂
，Hello， 哎哎，始终哎，
高女士，
哎，是我，哎，对对对，是我。我突然间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你们台湾有一个规定，选党主席才能有资格选总统，对不对啊？因为像那个蔡英文什么的。
选我不敢肯定，可能没有吧。我不敢肯定您这个说法。您
是我觉得原来上次刚开始马英九选那个总统之前，他先选的是党主席，完了以后选了党主席以后，他有资格参选。
不是，我不是，方女士，你这样讲的话，我想起来，你弄反了。是有人提议说，如果你当了总统的话，自动的。就是你就变成这个党的党主席，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都有这种讨论的声音，但是并不是法律的这个认定。
那蔡英文他们干嘛争什么党主席？先问蔡英文的民主党的什么
民进党
主席了或之类的。对民进党的，
对，因为有这个说法，说如果是说今天你是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如果你选上了总统之后呢，你就自动的成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有这个说法，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讨论。那么国民党这边也有类似的讨论，这是我的了解。那么你也记得吗？马英九刚刚当选这个总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嘛。
我怎么觉得还有一个问题？蔡英文当他们的民进党主席当了多久了？他也不是总统啊。
对，就是所以说我说这我说这不是一个规定，有人提出来有这种讨论，这不是一个规定。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要是马英九如果要非要争这个主席的话，你又不等于就把别人的路都堵死了吗？别人想当选总统都没有资格了，我就说这个意思。如果这种现象的话，所以呢，我就不明白，就是说是 有没有就是说妨碍别人的这个
挡了别人的官路、
这个、
是吧？
可能对，我就这意思。
嗯，
这马云也得考虑考虑，这个你要是占的东西太多的话，别人就没法再认那个什么了，再往前走了。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
嗯
哼，哎，
好的，好，
那就
这样，谢谢，
好，谢谢，哎哎，
前一个电话，这个刘女士打电话来电谈到的是马英九从一个人性的角度看呢，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一个有权势的人要他放下权势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被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簇拥过的人呢，要失去了那些簇拥呢，是非常难受的，是非常寂寞的，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人性嘛，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觉得对于马英九先生我们的要求是不是过分了，我觉得并不过分。我想唯一的，我觉得从一个选民的角度来看马英九先生呢，我们对他的预期值可能过高了一点，因为陈水扁那个时候的事情，他的贪污，他的那种蛮横，他的这种种种的行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厌恶，于是乎呢，马英九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清新的人，相当守规矩的人。我们并不知道马英九先生他的能力是怎么差，或者是我们根本不愿意知道，因为有些人在他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呢，就有这种声音出来，但是我们可能视而不见，我们因为这个厌恶陈水扁的成分大于这个看清马英九的成分，于是乎我们就选择了马英九。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选择，就是陈水扁和马英九先生。只不过是上一次的这个总统竞选的时候，我觉得宋楚瑜呢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后来呢我的声音并没有被太多的采纳。所以说马英九先生他的个性啊，整整啊 这些东西，我在节目中呢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到。刚才这个刘女士谈到他从小是老幺，在这个姐姐的以及妈妈的呵护之中长大，当然造成了他今天这种个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绝对是有的，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不是一绝对的可能性。刘女士也同意，我相信也有不少在姐姐妈妈的这个呵护之下长大的这个幺儿子，后来也很有出息的这种例子，我想一定也有，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么我觉得马英九先生，如果我是马英九的话，我就不会选这一次的下届的党主席，我就会把这个席位的放出来，我希望能够找一个我能够信得过的人，我能够和一起合作的人来担任这个党主席的位置。我这么做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事情有质疑了，就是我的当选党主席，即使是选上之后，对这个党主席的这个正当性已经开始有质疑了，我不必要往前走这一步来淌这个浑水，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呢，我如果今天的民调已经是13%了，我的这个满意度已经是只有13%了，而且继续的往下走，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些事情呢，能够顺应老百姓对我自己的这个期盼。这个期盼呢，虽然可能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或者不愿意接受的，这期盼呢就包括我最好不要再选下届的党主席了。第三个，如果我真的是已经做了党主席做了这么久两届了，虽然你在就是我在这个争执说我的第一届呢只做了还不够一半，所以那一届不算，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做了两届的党主席，在这两届的党主席之间呢，我并没有非常好的成效，并没有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我今天的这个满意度呢只到13%，这条路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走下去，我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考。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所以说如果我是马英九的话呢，我是不会选下届的党主席，我会放手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呢，另外一部分也符合了刚才高女士打电话来她所提出来的她的看法，就是说马英九是不是挡了别人的官路。我想对于一个正常的领导人来讲，如何培育自己的接班人，以及如何的去发掘 这些接班的人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相信马英九先生他可能知道，理智上是知道，但是感情上以及在情绪上他不会做，因为这个和我了解的马英九先生的个性是有抵触的。回过头来最后几分钟我再谈谈、刚才为你介绍的这篇文章，就是、这位、国社顾问郝先生他所写出来的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之中呢，他建议他鼓励马英九先生要有思想、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因为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悟出一条道路来，一个远景，让老百姓能够跟着你走，让这个中国国民党能够跟着你走，如果你还是党主席的话。但是我觉得郝先生可能对马英九的这估计呢，或者他的期望值呢，到今天为止呢还可能太高了一点。我觉得如果是马英九先生他能够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思想，有这种决心，又有这种远见，去悟出一条可以跟他一起走的一条路的话呢，那马英九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马英九了，就是马英九根本没有这种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素质和人格的特质。所以说我对马英九呢就像刚才刘女士一样，一方面呢我是对他早就放弃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非常的伤心和痛心。我觉得中华民国呢从陈水扁到马英九为什么是如此的这个境遇是如此的让人悲伤。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请贵姓？
我姓回，是这样的。
哎，回先生你好。
就是怎么讲呢？我是这么看，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你说就刚才您讲的说，如果您是他的话，您就说就会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就不会选，就是就让位。我认为他不会，为什么呢？他马英九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你看当初你看他父亲讲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适合去竞选总统的。
对对。
知道吗？就是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好像是我认为他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幽灵层呢他继承了很多，可是中国人一些个不好的那些个习惯他也是什么了，他比较恋战。就是什么比方说吧，你看啊，就是你就说比方说就是说你在历史上对这项羽。可是项羽他是个悲剧，可是人们有很多人是认为他是战神，就他是什么呢，他就有什么呢，他就说他就知天命。当时就是你比方说他那时候过江东的话，对吧，他还可以他能反身，他能可以翻身，因为他的武功各方面，对吧，可是呢他知天命，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马英九他根本就不具备这些东西。你说我再说一句有点不公的话，你看啊，就国民党打蒋介石开始，咱说句实在话，你说蒋介石他有那么高瞻远瞩的这些个什么吗？是吧？我只说他的为人，我认为他做人他比毛泽东强，对吧？他比毛泽东善，可是呢，他就是那种韬略、远见远就是高瞻远瞩，他跟毛泽东没得比。你看这共产党就是他，我他以前有钱，就是前你说中国大陆。你别说是领导，就连我一天在单位也是，他都是搞就是这种接班，他搞的是特别的什么，我以前我的节目我也提到过，可是台湾根本就没有，我认为他们就没有这种想法，对吧，你看这是一个，这就是说你看蒋介石完以后，蒋经国当时还就是当时那个，如果要咱就跟大陆要是搞谈判的话，你说蒋经国他要是，其实他当时历史给他机会了，
对对，
可是呢他没有那个，说句话按照说白了就他没那个本事。他没有那本事。你看啊，到后来呢就造成了国民党那个接班各方面这些断层。你看啊，我当然我并不是说是提倡，我只是说什么呢，台湾真的是没有人才了。你看大陆，你看前些日子薄熙来，你别看他是怎么样，他有一种对权力，他有什么，你能看到他那种气势的。你现在您可以看看台湾有这种气势的人吗？我认为就以前有的话，也就是宋楚瑜宋先生，有具备这种。可是呢，他很不幸，在怎么说呢，他受到打压，对不对？当时我那阵他的亲民党那时候，我特别渴望那阵，但是呢， 我真希望台湾能有出来一个强势的，对不对？你能有所作为的，没有作为有什么用，对不对？
嗯
哼，你像中国的有一句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去卖红薯了。就你什么都，你没有什么政绩，对不对？你这么让人耻笑嘛？我觉得他们怎么说呢？缺少真缺少血性。我得讲到这儿。OK，
好，
谢
谢
您，
谢谢你，谢谢您，郭先生。有一句话叫做择善固执，相对的来说就是择恶或者择恶固执。在择善固执和择恶固执之间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当然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郝先生这篇文章呢，基本上是希望鼓励马英九先生要能够择善固执，而不是择恶固执。但是郝先生他没有看到，可能也没有想到说马英九先生根本没有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之间的这种智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令人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各位朋友你说对不对？各位朋友，再次钟声，谢谢您打电话来电话，谢谢您的意见，谢谢您收听，我们下午见，拜拜。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有51年经验，创立湾区最高赔偿3.7亿美元的 Robert 律师楼承办人体受伤、移民签证及刑事辩护，首次面谈费用全免，详情请致电法务主任肖继安 Tony 肖，国粤语跟英语电话415-967-2128。967-2128。